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神圣为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资缘，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根本慧论。现在中观根本慧论呢，就是讲端处泰国，就是讲这个端处泰国，也就是所前面的这个大的科判当中呢，就是讲端处泰国的时候，端处泰国分两个方面，就是端处无四谛的这个不合理的泰国和端处五涅槃的不合理，就是五涅槃不合理的泰国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用24品来进行宣说。那么24品呢，以理光说和以教证总结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以理光说，说对方的观点和破他们的观点分两个方面。然而这个说对方的观点前面已经讲完了，就是对方来给我们提出了六个泰国，说是你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四谛如果不存在的话不合理啊，有尽智慧不合理啊，然后这个三门那个四果不合理，因果不合理，还有那个三宝不存在也不合理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六种泰国。那么我们昨天呢，就是对他这个进行回答的时候呢，也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一个是他宗这个发泰国的这个原因啊，就是他宗发泰国的原因。然后之中呢，就是没有这个过失的理由，没有过失的理由。同的那个缘起这个空性的重要性，就是我们用分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然后其中第一个，也就是说那个宣讲这个对方的这个对方呢，就是没有通达证悟空性之理，就对方没有通达证悟空性之理。还有呢，就是对方呢没有通达二谛之理，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对方没有通达证悟空性之理，就我们昨天也讲了，情有可原。对方呢就是对空性的含义、对空性的本体、对空性的本意呢，就是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必要呢，就是没有这个了解，而这个道之呢，就是这种过过，就这个问题昨天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就是讲这个对方就是没有通达二谛之理呢，也是分五个方面，就是这个科判呢，昨天已经讲了，说证的二谛这个他的本相和为真我二谛之过失，然后这个宣说二谛之必要，还有呢无解这个空性的过失啊，就无解空性的过失。所以呢，就是佛陀也是最初没有宣说这个空性的道理，分这五个方面。其中我们昨天已经那个讲了什么呢？就是讲了这个这个说证二谛的体相已经讲完了，就是说证二谛的体相呢也已经讲完了。然后呢就是没有这个真我二谛之过失呢也讲完了。昨天我们这两个颂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如果其他的论点不能背诵的话呢，最关键的这几个有些这个颂词呢，就是希望大家应该这个背诵啊，就是希望背诵。我看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每天就是讲两三个颂词的时候呢，就继续跟着背，就是跟着背。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可能中观根本慧论的话，再过这个将近这个10来天20天左右呢，就是讲完。那个时候呢，我想很多道友呢，就是因为每天这个所讲的内容基本上是就了解，就是这个一以了解的时候呢，背起来也是非常这个容易。这样呢，就是一直这个跟着背，就是。这也是这个看你的这个精进，就是有精进的人呢，就是把这个时间用在这方面的话，那就是确实是也能这个背得出来。如果没有精进，光有一个智慧也是不行的。然后光有这个精进，就是没有一点智慧也是不行的。有一点点智慧，然后有了精进的话呢，应该这个我想没有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些中观根本慧论呢，确实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究竟这个圣言。如果我们以后呢，就是讲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圆满的本来清净方面的话呢，你如果大好了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和四白论，还有那个如种论的这个基础的话呢，那么抉择我们大圆满的见解呢，就非常容易啊，就非常容易。这一点上师如意宝也是以前那个宣讲法界宝藏论呢，就是宣讲一些那个就比如说那个大圆满心性修习的时候呢，也再三在课堂上是讲过，就是就我们这个所有的修行人的话呢，务必要通达那个中观的这种推测方式。中观的如果这个推测没有了解的话呢，一下子给你讲一些大殊因的见解或者是大圆满的见解，也是相当这个困难的。就因为下面呢，就是对空性的道理一无所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即使对他宣讲最深深的法门呢，就是对这个说法众生呢，不一定能接受，不一定能容纳，就是 是他的这个汉译。这样一来呢，就是最后这个导致这个损害这个菩提切罗的根基，就是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在座的一些金刚道义的话，一方面就是对中观的文思还是比较这个重视，就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要。这是我们这个文思的必要，就是必须要通达。先如果没有这个文思的必要就通达的话呢，不一定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文思。比如说一个商人呢，就是他告这个经商的时候呢，他如果觉得是在上面有一定的利润的话呢，他愿意就是去做。就是如果觉得是这个没有这个什么利润了，或者是他自己没有什么这个希望的话呢，他不一定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就是也存在一些这个不仅仅的这种状态。就是所以说我们首先呢应该知道是这个中观的殊胜性，然后这个中观呢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修行人，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修行人，对这个修行人来讲是就是意义非常大。即使说你对他的一些神圣的教义就没有通达，但听到这样的这个空性的法语也是在这个百千万劫当中确实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这个昨天前面呢就是已经这个讲了，就是二谛的这个体相啊，就是二谛的本体已经讲了。所以这个所谓的二谛的本体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这个潜心研究，应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通达他的意思，相当重要的。有些时候呢，我也发觉我们这个有些道友的话呢，就自己认为已经通了，就是确实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很不错的，但是真正去观察，真正去那个演讲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有些过程当中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差错。就是按理来讲呢，一般是按照这个传承禅师的这个理解方式来去理解，就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呢，就是都自己认为是自己是如何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靠到边，没有呢就是屈辱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境界，就这一点的这种这个错误的现象呢，就是相当相当的多。这样一来呢，希望你们那个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听书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听，然后这个所听的内容呢，就是尽量的还是那个融入于自己的这个心。下面我们继续讲昨天第一个问题，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也就是说现在讲讲第三个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呢，玄所空行之必要，玄所二谛之必要吧。玄所二谛之必要呢，就是这样，这个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如不依世所，不得谛也。不得谛也，则不得涅槃。真经里呢，就是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已经讲了，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呢，就是对二谛的体相没有了知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些人呢，对深深的佛法，就是最深深的佛法奥义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通达。为什么呢？佛陀是依靠什么？依靠二谛来这个宣说，就是八万四千法论。如果我们没有通达这个僧义谛和四素谛的真正的这个体相啊、分呐啊、它的这个一些必要啊、它的一些内涵，这些没有动到的话呢，那这个真正的佛法的教义呢，就是不可能就是了如指掌。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已经讲了。那么神义谛和世俗谛当中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万法的实相呢，就是神义谛。就是昨天我们也讲了，就按照那个先居人和按照那个一些诸师的观点的话呢，那么一切万法的真正的本来实相呢是什么？就是这个神义谛。就是所谓的神义谛呢，是最殊胜的、最这个至高无上的。那么一切万法呢，就是他的这个正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圣义谛。就是这是我们昨天已经讲了。那么昨天所讲的这些内容的话呢，对方呢就是也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如果这个一切万法的真正的究竟实相呢是圣义谛啊，就是如果究竟实相圣义谛的话呢，那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说实数谛了啊，就是只说这个圣义谛，就只说义谛就可以了啊，就只说义谛就可以了。为什么说还要这个宣说一些？因为所谓的四数谛是假理的嘛，就是假相的。为什么说是还要一个假相的这些法呢？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吧。就是对方可能提出会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龙摩菩萨就是在宋词里面就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虽然是一切万法的这种究竟实相呢，当然是这个圣义谛，就是这个圣义谛是最这个靠近实相、最那个殊胜的、最究竟的。但是呢如果这个佛陀呢就是没有依靠这个四素谛，然后给众生呢就是宣讲这个四素的法门的话呢，他就不能这个不能跨入什么呢？就是不能这个跨入这个圣义谛的这个究竟，这种这个 事项当中去。他这里说，宋词里面的字面意思呢，不以这个世俗地不得地，就如果我们没有依靠这个世俗地，没有依靠世俗地的话，那就是他得不到地义，就是地义就是这个指的是这个圣义地，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依靠这个世俗地的话，那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得到就是地义的这个圣义地。如果这个圣义地没有得到，圣义地没有通达，圣义地就不得地义，就圣义地没有通达的话呢，那么这不得涅槃，就是任何一个众生呢，就是最后这个究竟实相的涅槃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啊，就是这样这样的。那么这个意思呢，当然是这个交证的话呢，就是在很多比如说这个中观的一些入中论呐、啊，还有一些这个四白论呐、啊，然后那个其他的一些这个中观专论呐、啊、等等，就是这些中观当中呢，就是经常引用的一个校正，就是这是大家呢就非常熟悉的一个校正。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修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是给别人宣讲那个佛法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依靠这个世俗地来这个宣讲这个圣义地，就是依靠这个世俗地来宣讲圣义地。当然，如果没有这个世俗地的话呢，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圣义地呢，就是很非常难以这个表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个圣义地呢，就是它是超你一切语言，超你一切性质，超你一切能所说所能者所指等等，就是一切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凡夫的一切这个范畴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超离了。这样超离的话呢，如果我们这个没有一个世俗地的这种体解的话呢，那就根本不可能就是跨入这个圣义地的这个美妙的这种天堂当中去的，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中观专论啊这些当中的话呢，就是也引用了一些这个中观二谛论啊，还有呢就是在如中论当中也是说这个所谓的世俗地呢，就是是这个方便，然后所谓的这个圣义地呢，就是是方便圣，然后一个人没有通达这两点的话呢，就是那不能就是去入佛的这个深深的这个名义当中去，就这也是就是根据这个如中论当中也是这样的。然后贤居论里面说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先获得那个税，先获得税呢，就是提前要准备那个税通啊，就是提前这个准备税通，就这是贤居论里面的这个比喻。以前上师如意宝呢，就是经常用那个比喻，就是我们这个你要像那个今天去剃税的话呢，就如果你没有这个税通的话呢，你到哪里去就是可能喝一口可以，但是口没有的话呢，喝也喝不了，就是所以你提前的话呢，就是必须要这个准备这个税通，就是我说我们这个血呢，就是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税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没有了，然后那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是税就已经这个出来了，然后很多道友呢，就是像那个得税的话呢，首先看看你的那个藏的税通呢，就是一定要准备哈。然后你这个税通没有的话呢，就是那就按照约称人士的观点呢，就是税不可能得到的。同样的道理，就首先就是你要想获得这个神义地的速生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依靠这个世俗地。当然这个前面的这个世俗地呢，按照我们彭仁波切在中观专论当中所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世俗地呢，就是是指的是单空啊，就是破一个边的这个单空，就是依靠这个众生的世者的这种单空，就是依靠众生的这种世者的这个单空，没有这个抉择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通达真正的这个圣义地的离一切习论的圣义地。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世俗地呢，就是是这个属于单空当中，也可以这样讲。按照银顺的那个解释方式的话呢，就是他前面的这个世俗地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文字般若，依靠这个文字般若呢，就是在这个通达什么呢？就是通达真正的这个实相般若，就是这样解释也是可以，这样解释也是可以的。但前面的这个范围呢，有一般就是比较可能好理解一点，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依靠各种语言啊，各种这个行为啊，没有依靠这样的话呢，就是那这个所谓的圣义地呢，就是不能通达。那这样的话呢，他这里的这个圣义地呢，我们这个将一些中观秩序培和银尘派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真实声音和假的声音，就是有假的声音和就真实声音两种吧。就是他这里呢，就是所谓的圣义呢，就是远离一切习论的事项呢，就是叫做是真正的这个圣义。然后中观秩序派暂时所承认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假的声音呢，就是在这里呢称之为是什么呢？称之为世俗地啊，就称之为是世俗地。所以说呢，就是中观四百论当中呢，就是说是指一个这个圣义呢，就是另一个的这个世俗。意思就是说呢，中观这个银尘派的这个世俗地呢，中观银尘派的这个世俗地呢，实际上是中观这个秩序派的暂时这个 贯穿那个句子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深意底就是他的，因为他的这个最究竟这个观点呢，就是是暂时来讲的话呢，就是事项就是也是一个弹空。那么这种弹空呢，也就是说这种弹空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世俗地，就是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如果认为是一切万法皆空，就是空呢，就是是破一个点的啊，就是不是存在的就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呢，你通达没有这个深意底呢，就是没有通达，就这个就是所谓的世俗地。就有些人呢，认为是什么那个瓶子里面没有水啊，就是然后柱子呢没有石油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正道深意地啊，就这样认为的话呢，就这是不合理的。你这正道是破一个边的世俗地啊，就依靠这样的破这个边的这个世俗地呢，最后呢就是逐渐进入深意地。这是门风仁波切在《定界宝顿论》当中也是讲的，最初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什么，就是单孔，就是这个单孔呢，就是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说最初的时候也是把这个破掉的话，那就这个说那个墨的这个魔语了，就是说墨的这个预言了，就是就非常可怕的。最开始的时候呢，所谓的单空呢，对有些众生来讲是也不可缺少的。所以呢，门风仁波切在对这个皇家的一些个别这个论词呢，就精心辩论的时候，经常引用这个校正。经常引用这个校正呢，说明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单空呢，并不是是究竟的这个见解。如果是这个是究竟的见解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龙母菩萨呢，就是为什么用把这个所谓的单空呢，就是安立为这个世俗地啊，就是世俗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当然我们门风仁波切下面那个这个注释当中的话呢，就是根据先居人的一些道理呢，就是做了这个进行的阐述，就是所以我在这里呢也不必这个光说。总而言之呢，大家应该这个了解，所谓的这个世俗地呢，就是还是这个需要的。没有这个世俗地的话呢，深意地是不能这个通达的。他依靠这样的这个方便呢，就是所谓的世俗地的方便呢，深意地的方便呢，就是才可以这个产生的。所以呢，一定要就是这个深意地和世俗地呢，就是不能这个错乱的，还是需要这个两地，就是这两地呢应该这个宣讲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就是根本不需要，就是经过这个世俗地直接呢，也中观音尘派都不公的一些说话众生呢，这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圆满的极为立根的有些众生的话呢，不经过世俗地直接呢，就是对他宣讲一些你四边的这个境界，然后他呢就是当下就是开悟，当下呢就是恍然大悟。这种现象呢，就是也是具无经有，就是不是特别多，有是应该是有的啊，就这一点呢。那么这样的这个众生面前来讲是这个次第呢，就是不一定是需要的，就是先依靠这个单孔，就然后呢就是再进行给他介绍以后呢，就最后呢就是通达那个远离一切细轮的这种这个次第呢，就是对于这种众生呢是不用的，就是也就是说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就顿悟者吧，就是所谓的这个顿悟者。所谓的顿悟者的话呢，就是自己具有强烈的信心以后呢，依靠三智识的开示，当下呢他就会开悟的，就会开悟的。那么这样的人面前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先就是抉择这个世俗地啊，先那个抉择各种这个文字方面的一些听下，然后逐渐就是让他这个引入破一个边、破二个边、破三个边，最后呢就是破一切边的这种这个这种什么这个次第和菩萨呢，就是需不需要呢，就是根本不需要的，就是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除此之外呢，一般来讲就是佛陀呢就是转法论也是依靠二谛来转法论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这是讲那个这个若不依靠这个世俗谛呢，就是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呢，就是则不得涅槃，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了。然后下面是我们就是讲第四个问题，就是无界空性的过失。就是我们对这个空性呢，就是一定要就是通达，就是在文思修行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这个见解摆正，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这个见解就是没有这个摆正的话，那就是很有可能去入这个邪见的这个企图，就这一点呢，大家就是务必要这个重视。就是现在我们虽然正在这个文思修行，但是有些人呢就该证悟的没有证悟，不该证悟的在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他认为是照到他的这个这个修习之地，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可怕。所以他这里呢，就是龙母菩萨也已经这个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证悟空性、文思空性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对这个空性呢，是这个非常好的一种甘露妙法。但是对有些人来讲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没有很好的接触呢，反而这个就成为那个毒药，就是有这种可能。所以以前那个占斋国门和月称论师也是这个进行辩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牧民的是也是唱歌，就是说是这个龙目菩萨的这个宗派呢，就是对有人来说是有利的，对有人来说是有害的。就是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这个根基好一点的人来讲，是确实是这个温室 纵观以后，他的这个见解非常不错。就这样以后呢，就是马上得接受的。但有些人呢，将来就是他把这个空性呢误解为是其他的什么单空啊，误解为是这个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就是世俗当中的这个三有三过、恶有恶报的话呢，也是不存在等等。这样来去误解的时候呢，就这种人呢，就是彻底就已经这个坏坏了，就是彻底就已经这个误入歧途了。这一点就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就是将自己的这个见解呢，就是是不是这个真正的真见，就是这方面呢，应该用这个依靠校正啊、上师的校正来就是进行衡量，就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这里说是不能增观空啊，顿根这次海如不善诸毒蛇，就是他这里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一定要就是把这个见解就是这个离这个正确，就是如果见解没有离正确的话，那就是不合理的。不能正观空，就如果你没有这个人舍真正的这个空性，就是了解，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让这个观，这个真正的这个空性，就是让观观起来，或者是就真正的空性呢，就是没有这个通达，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在敦根者呢，就是会这个树这个自害的，就是对敦根再来讲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害自己的。当然对离根者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这次比如说温思中观根本会论的所有的道友当中，有些这个智慧啊、根基啊各方面不错的人来讲，是他通过这样的温思以后呢，就既不会只是堕入迷眼的变，也不会堕入这个深入的变，就是然后呢，就是他把这个智慧和大悲就是双运，就是在神意当中呢，就是按照他的这个空性的见解来这个设置。然后世俗当中的话呢，平时的一些造善业啊，就这些呢，就是根本不会这个去见他，就是一定是他非常重视的。就所以呢，就这种离根者来讲是对不会这个害自己，而且呢，就依靠这样的纵观这个论述呢，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对于顿根者来讲的话呢，就是文思纵观以后的话呢，就是觉得一切都是不存在，或者呢，就是认为是所谓的这个纵观呢，就是仅仅是一个弹孔的这种层面呢，就仅仅只是成立于一种弹孔的层面呢，也有这样的这种见解。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见解就是谁也没办法这个排除的，相当这个危险。就是所以说，他真的，如果你把这个空性的见解呢，就是没有这个作证，那么这样对顿根者来讲是，就是你这个温思纵观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个会害呢别人，也是坏呢就是自己。那么这个比喻来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就像是那个不三欲住宿和不三欲那个抓什么毒蛇的就人两种一样，就是他就利用了两个比喻。那么利用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比如说有些那个注意啊，就是有些注意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把他的这个方法窍诀，然后他的这个方式方法全部呢，就是按这个如理如实去做的话呢，那么这个注意呢，就是让这个害别人，也呢就是让这个成功的就是做任何一件这个一些什么这个西镇怀柱的各种事业啊，就这样也是可以这个称你的。但是你如果他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没有对，比如说门风仁波切的有些那个就是他那个主张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那个秀法，就是不管是这个相互敌人也好，发财也好，很多那个就是有些这个方法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缘起，就是比如说依靠一些缘起物啊，然后依靠呢就是一些助语啊，然后依靠一些灌香啊，他这样来这个念诵的。那么念诵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缘起物就是如果没有弄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方向没有定好，或者呢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个观相没有弄好的话呢，不单就是不能害别人，而且呢就是害自己，就是也有这个比如说相互的一个珠轮的话呢，就是相互的这个珠轮有些是左转的，有些是右转的，但是你就是没有念好，就是该左转的呢就是该右转来念，右转的呢该左转来念，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反而就是害自己的。有些这个分路注意的话呢，就是也是观相的时候呢，就是他又在这个经和虚部当中专门有不同的一些那个要求，就是没有要求去做的话呢，就是不单是这个不能做到这个你所向往的一些事业，就反而呢就是你害自己，就是这种形象呢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注意呢就是本来是非常灵的，就是非常灵的，但是你的这个方法就是没有弄好的话呢，就是还是有一种这个危险性，就这是这样的。然后同样的道理，就是古代呢一般来说那个一些龙宫里面的这个龙王的这个图腾呢，就是有这个毒蛇吧，就是然后如果我们有一种这个三巧方便，就是它有一些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这个方式方法弄好的话呢，就是龙王图上的这些宝珠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如意宝，就是然后这个如意宝得到一盒的话呢，就是你 前处这个众生的贫困啊、疾病啊等等，就是让利益无量的这个众生，对自己来讲是也寄生当中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但是你这个方法嘛，如果没有对到的话呢，那么就是你这个进入那个毒蛇的壳当中，就是或者呢，就是进入呢，就是毒蛇呢，就是要你的这个身体以后，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是这个坏坏的，就是非常这个危险的。龙王这个图上的毒蛇的这种，也就是说是这个龙王呢，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梁帝宝藏论》呢，很多这个前面呢就是比喻，就是龙王呢就是有这个图上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毒蛇，就是然后毒蛇这个图上呢，就是毒蛇呢，就是也有这个如意宝啊，就是它这个说法都是不尽这个相同的。但是呢，有就是这样的这个如意宝，我们去的时候呢，银顺的讲义里面呢，就是说是龙什么那个蛇胆，就是蛇胆的话呢，可能有没有这种说法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此中罗州也是比较这个文雅的音气呢，就是说是不是说什么那个是阴神法是错了，但是呢经和教证里面没有看过什么依据，就是然后有教证立证的话，但是他老人家的说法也是可以的，好像对他特别害怕一样。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吧，就如果没有校正你证的话，那肯定错了的，就是如果有校正你证的话呢，就是也是对的。这样呢，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是不管是这个应该是农什么这个色胆，就是不能这个色胆是色的胆去除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贤居伦和还有那个清辩伦师的那个讲义啊还有一些那个秦穆伦师的讲义当中呢，就是都没有说，就是都是说的是这个都市的这种珠宝，就是那个珠宝就是如果得到的话呢，对众生和自己的是有利的。但是呢，如果珠宝没有得到的话呢，就是凡是自己呢，就是进入这个毒蛇的壳当中，就是非常危险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问思修行，或者是给别人宣说空性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空性的这个含义呢，就是完全能理解，完全能理解的话呢，那么这就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论的甘露妙法，就是对众生来讲是有无比的这个利益。就是刚才就是在这里面讲，摩诃不清那个讲义里面也讲了，我们把它当作为是实有的，或者是把它呢就是当作为就是一切都是不存在，就是所有的这个因果这些概念呢就是全部抹杀的话呢，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恶见，就是可怕的恶见。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显宗当中呢，就是也确实是这个空性法门呢，就像这个大圆满没有什么差别。有些人说是大圆满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他或者是得解脱的，或者是这个堕恶趣的，这个非常害怕的，所以说呢我都不敢那个求大圆满。其实我们这个中观呢也是同样的，如果中观就是真正对他升起心性的话呢，仅仅是升起一个怀疑的话呢，就像中观四百轮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断除这个轮回的根本。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对中观的空性呢甚亵见，或者呢就是依靠这个空性的见解来抹杀现在的这个明眼的一切世俗因果法门的话呢，那么这个人是只有这个堕入这个恶趣的。中观那个八门论当中也这样讲的，中观八门论里面也是说了，如果数次那个空见，就是数次那个空境见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是直接就是堕入无间地狱的。就这是我们这个中观八门论当中也是以前学过，而且那个中观八门论的教证月称伦师呢他自己应用在仙居论当中，所以那个就月称伦师呢就是应用那个龙目菩萨的这个中观八门论的教证，就是说是如果这个次恶见者，次这个空性的这种恶见者呢，直堕无间地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所以呢我们这个仙众当中呢，就是也并不是佛法是没有危险性的，还是有危险性，但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这个冒着一些这个冒险，就是去这个求利，就是这就是我们世间人的一种这个说法。如果这个任何一个修行呢，就是没有毛线而求得利的，可能这种这个途径呢，就是在别的这个法门和宗派当中也是这个非常罕见的非常罕见的。有些个别法师的话呢，就是不要这个宣讲，就是所谓的密法师特别特别可怕，我们仙众在自由里没有弊，就是有利无比的，就是我们仙众的殊胜妙法。一方面可以这样说，你对仙众什么没有这个深入下去，就是光是那个看看表面上的这个弘扬一些人间佛教，就是这样坐着的话呢，就是跟一些老太太一些天天聊天还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的话呢，可能没有什么危险，就是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你真正深入这个空性的一些含义的话呢，还是也有一些毛线，就是这一点呢，我像是这个只要一些这个大的一些声音的话呢，就是应该有一些大的这个毛线，就是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得的利益呢，就是也非常大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告一些大的这个声音，就整天的是卖一些袜子啊，卖一些那个粘珠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你的这种这个失败呢，就是也这个失败的这种限度好像这个少一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作为寄生当中很难这个遇到这样的书生这个空行教法，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见解呢，就是迁出一些这个有关的一些这个伪品，然后呢 就是立下这个政见，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那个就是降什么，就是降这个空心没有证物的危害性。那么这个校正的话呢，我前面这个前言当中呢也应用过，就是大家呢就是对一些智慧浅薄的人，智慧浅薄的人呢，这样对这个空心呢就是肯定是不一定生起信心，对他来讲是不一定有利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当中的话呢，有一些个别的就前世也是听过一些中观呢，或者是对中观有一定的这种因缘的人呢，就是一听到中观的这些法门以后呢，就是觉得就非常这个殊胜，就是自己呢也是这个非常欢喜，就是就欢喜如狂，有这种心态。然后有些这个前世对这个中观呢就根本没有什么这个界上山缘的话呢，一听到中观天天都是空啊破啊，就是到底这个中观在说什么啊，就不如念念阿弥陀佛，念个嗡嘛呢叭咪吽就可以了，然后说这些没有必要费心事啊，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智慧浅薄的人呢，将是这个所谓的空心法门呢，就是你不加注意的话呢，确实是有点这个危险。因此我在前言当中呢也专门应用了这个校正。马峰仁波切在称级包住人里面呢也是这个应用这个校正，主要是针对那个对当代的一些那个其他教派的一些论述呢，就是对这个所谓的空心呢，就是他就单住为是什么呢，就是单住为是一种淡空，就是所谓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轮或者是龙母菩萨的聚集名义呢，就是单住为是一个淡空的时候呢，就我们方仁波切也是引用龙母菩萨的这个校正，希望你们就是对空性的见解抉择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这个务必注意，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空性呢也是比较这个危险的一个东西，因此呢你们就是应该这个无误的认识它的本体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我们方仁波切在这个澄清包住人里面引用的原因也是这样的。下面就是说那个就是刚才我们第五个科判，就是最初这个佛陀也是为宣说这个空性的道理，就是就这样这个问题。世尊智识法神神微妙相非敦根所起，实骨不与所，就是正因为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空性呢，就是如实的难以这个测度的，就是是非常这个高深莫测的一种最高这个法门。这样一来的话呢，世尊也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他就在这个引导这个苦行，最后呢就是这个成就，在印度金刚做这个成就以后呢，暂时就是没有这个转法论，就是一直就是说师尊呢就是也知道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空性法门是如实的这个圣奥，如实的这个奇妙圣妙啊，就是他知道了，就是所谓他所证悟的这样的这个空性法门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圣奥，非常这个圣奥的原因呢，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呢，就是他就暂时就是没有这个转法论啊，就是没有这个转法论。他什么呢？就是非敦根所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知道所谓的这个空性法门呢，如实的这个圣奥是不可言说。这样一呢，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并不是敦根咒的这个境界啊，就不是这个敦根咒的。所以呢，就是佛陀也是就是不想这个不想说法，就是当时的话呢，在显显上吧，就是在见显上呢，就是为了这个说明。空性的圣奥之心，为了就是说明呢，就是根基千慧者呢，就是对这个空性法门，如果去闻思的话呢，也不一定得到这个就是利益，就是不一定得到利益。所以为了就是也这个现实这两个问题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成就以后呢，就是首先在有些经典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没有这个转法论，何来的话呢？就是第十天和梵天就是供养什么这个优先海罗河，还有那个净法论，就是然后呢就是清法以后的话。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到印度卢义院，然后呢，就是第一次这个法轮呢，就是开始这个进行这个宣说的。有些经典当中也这样讲的，《法华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二十一天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转法论，就是何来呢？就是在这个弟子请求以后呢，就是这个转法论，就是也有这样这个说法，就是但不管怎么样呢，实际上当时确实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自己已经就是证到这种境界，证到一种境界的时候呢，当时释迦牟尼佛也是说是早就住这个四人地嘛，许多次大卫求去过过你四郎当间过了嘛，你把慢慢能得能送那边那神圣光明为法，然犹如甘露发心，我正我，为谁谁说不可证悟过，不言注意寂静至临终，是当根据藏文的意思，大家翻译大概可能这样的吧，就生起离息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发心未已的，为谁宣说不可了解过，不可证悟过，度自迁往临终而安住。 这样这个佛陀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多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这个神圣光明这个逆袭的法呢，就对谁玄说呢，就是也很难以这个了解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是不给别人玄说，就是到那个阴间去。当然释迦牟尼佛呢也是这个现现，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轻转法论的这个重要性啊，然后这个神圣法门的圣奥性呢，就是为了就是表达这几个含义呢，就是宣说了就是这样的这个偈颂。最后的话呢，就是也这个宣说佛法，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这样的二谛空性法门，这样的这个空性法门呢，我们平凡的一个众生呢，所了解呢，就是确实是了解是可以的，但是真正体悟呢，就是相当困难的啊，就是体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这个了解和体悟呢，就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生难得的道理啊，就是这个八无暇，或者是无种自圆满、太圆满的这些，从文字上我们也知道，然后呢，就是从道理上是我们明白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了解。然后呢，真正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就是剔除，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了智和这个证悟呢，就是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境界。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对这样的这个空性法门呢，佛陀是完全已经这个通达这个证悟的。然后一地菩萨到十地呢，就是是他就部分的方式，就是他不完全、不完整的方式来已经证悟了。那么我们这个实践人的话呢，就这一点是一无所知。我们在座的有些这个像我这样的一些这个凡夫人，就是刚开始这个入门的这样的人的话呢，就是对他呢，就是从道理上是比较明白的。比如说这个是这么退的，然后是破油的般，破油的变是怎么样？依靠这个这些文字呢，就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还是大概的有一种这个影响，就是这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了解。所以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对中观的见解，对大圆满的见解呢，把了解呢，就是不要认为是证悟呢，就是让稍微就是比如说这个珠子呢，就是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就是怎么样也是不真啊，我已经证悟了，就是我证悟空性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知道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柱子呢，就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从四个边去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然后观察自己心的时候呢，心啊确实是这个不生不灭的，就是它的这个本体是肯定是光明的，就是明明清清的啊，我肯定已经证悟了，就是现在我不用问世呢，就是不用听释迦牟尼佛的光照，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境界和我的境界就是肯定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我有烦恼而已。可能有些人会这样想的，这种呢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就今天我们这个松子上讲的这几个吧，就是只讲三个松子，但是下面的那个讲义可能今天多一点。这里面讲义里面就是门仁波齐写的一些教言，就是希望你们呢，因为我们现在先居人的那个疑问本来没有的，先居人当中把这些推理啊这些道理讲得非常殊胜，然后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先居人的意思讲的。然后昨天前面的这几个颂词呢，就按宗喀巴大师的那个讲义里面就是特别广，在这里呢就是根据这个先居人的大概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去也是就是浅显易懂的这个语言来这个宣说的，里面讲的内容呢也非常殊胜。而要表达所宣说的深意含义，也必须依赖于能权所权、能知所知等等世间名言，就是深意的这个含义要通达的话，那就是必须依靠这些。如果不依赖于这些世俗表达方式，就永远不能诠释深意事项的，也就是说第一吧，就是如果不能诠释深意事项，就无法证到深意事项。因为对深意事项不能证到，也就不可能获得究竟的涅槃，就是这个是我们字面上的这个解释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进行分析。所谓的空性并不是仅仅将蒙一个边的遮婆舍遮婆四边原理细论，以名言分别念难以测检其正面目，并超越世间的，就是真正的这个空性的含义呢，就是这样的。我想有时候呢，我像是你们在座的一些道友的话呢，真的非常幸运，就是不是说是这个别的原因，就是遇到像我们奉仁不切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中观的，就是究竟见解，究竟见解的话呢，现在很多人所谓的空性的名号也是听不到的。有些空性名境已经听到了，但是呢，大多数的可能就是单独于一种破一个边的弹孔方面了。就是所以，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就是这个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是这个念念的就很难以表达的。为了侵入，朝理世间行径的圣意设想，对于任何边系的任何弹者，都必须以缘起理予以破斥，并安住于远离一切 系论的境界当中，这是我们这个中观的见解当中不可缺少的，就是应该是一切都是这种有依靠缘起力啊，或者是依靠这个欲物生因啊，或者是依靠这个其他的一些中观的四大因呢、啊，就是进行破除，就是所有的边呢就是全部破掉，并这个安住于你一切系论的境界当中。破蒙以变系的单孔是密眼的，而并不是真正的圣意，就是那你看他这里单孔呢就是密眼或者是四属地，就是他这样你的，尤其必要呢就是为空性必须背离一切系论的缘故，所以对任何法的担责都应该各予破除，就像是去除强打病魔所适用的泻药一样。强打和病魔当中的魔两个字没有也可以，就是他这里去除这个疾病所适用的泻药一样，就是他这个强打和还有后面的这个病魔，强大和病魔不用了，就是疾病，就是驱除疾病的，驱除疾病所适用的邪药一样，邪药最终也是必须要排泄出来，而不能呢就是其留在这个腹内，就是那这个如果它留在这个腹内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对空性的单着一样，就是所以呢对单着最初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我刚才就是应用这个定解宝灯人的教言一样的，如果从司法的角度来进行表述，愚痴凡夫们就会将仅仅的就无舍吧，就是刚才是无舍的角度来讲，仅仅是这部司法理解为空性以及这个其必要，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破这个色法，就是破色法的时候呢，有些凡夫愚痴的话呢，他就认为是什么，就是仅仅破这个色法呢，就是所谓的空性，就是这样认为的。佛陀也是考虑到大乘这个大义的这个目的，所以暂时没有这破一切变，就是佛陀也是在初转法论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有些这个法门当中的话呢，就是没有破一切变，就是对有些众生来讲是破一切变是他不能接受的，而为众生逐步的传输呢轮回的这个对峙编习的这种方法吧，这是那个虽然如火全所的空都素也明眼中按理的法，但是如果不这样按理，就不能这破单子至今，如果不能这破单子至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希望远离细论，因此如果不用语言来诠释空性，就不会有任何方法这个诠释空性的。首先我们对坚持者，就是也就是说坚持根基者的话呢，就是他必须要先破这个第一个边，然后呢就把这个所有的任务和法务全部破完了以后呢，就是再逐渐就是破一切细论，就是这个是有必要的，否则的话呢就是根本没办法的。正如为假尼所古而言，如果不懂得了单空，虽然仅仅是属于名言，但确实真无究竟事项必不可少的因，就是他无者不生的因，就是他咱们里面无者不生的因也可以这样说，就他没有的话那就不可能产生的因，无者不生的因，究竟之因是超于空与不空等一切名言细论的道理，将名言之作为圣言，必当这人永远也是无法通达超离名言的圣圣境界，就是我们把这个名言呢就是理为是单空，然后这个把这个单空呢就是制作为是究竟深意的话呢，这些人是永远也是不能这个得到解脱的。所以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个摩诃仁波切这个在世的时候呢，就是在藏地就是提倡那个单空派的呢就是比较这个比较多，就是所以摩诃仁波切呢就是每一次遇到那个所谓的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要提倡这个单空的这个就是可怕性，就是就一直讲那个单空是一定要，就是但是我相信现在的话呢也很多可能有些这个佛学员的这个法师或者是一些佛学员的道友呢，跟他们就是讲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也是尤其是对这个中观呢，就是没有系统文思过的人的话呢，还是是所谓的这个空性呢，执着为是单空方面的，在汉地也是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如果对方提出既然如此，在仅仅宣述神意已经足够了，何必要阐释名言呢？就这是我们刚才就是前面提出的这个疑问，就是针对被名言细论所束缚的人而言，如果首先不破除名言细论，则无法度见真如法行。首先是我们就是应该要破除这个名言事有的细论，如果没有被引往名言正道之中，则无法为其玄所事相证如。所以呢就是还是有必要的，就是要不要加上一个又，所以这个参事名言呢就是还是有必要的意思，如同读和必须具备的传旨一样，就是他读过和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就是但是没有读过和之前的话呢还是在这个和里面需要传旨一样的。因为不宣述圣言而仅仅安住于名言，就不能获得寂灭一切细论的究竟涅槃，由此可知针对个别众生使无法通识阐明个别自证的所证，远离四边细论的，只能逐渐 端出正义之边，因为他们将单孔理解为是圣意，并对空性的意义、必要以及本体呢，就是辞职这个谢简的缘故。其实这些呢，还是非常深深的。希望你们，我看我这个时间关系呢，就是把它读下去了。然后你们呢，还是这个接下来过后好好的这个看一看，这里面的这个内容还是对我们这个有些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形如同，将邪妖诛牛于身体内一样，将造着这个损害，也如同于庸俗为人，只是空中制约，对方呢就是却直直紧盯着指尖，就是他就用了这个三种比喻吧，就是一个是邪妖，一个是那个庸俗者来就是制止这个舆论，或者呢就如同也为了让人明白虚空不存在的道理而告知虚空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存在，对方却不但没有断除虚空的这个相，反而呢就是认为这个存在虚空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法相，他认为是虚空无论如何也是不存在的法相是存在的，就是他认为我们说是虚空不存在，然后这个人呢就是认为是啊虚空不存在的东西还是存在的，就是他这样认为的。月圣人是在那个四百轮当中也讲了吧，就是如果给他说是没有什么给的话，那就是让对方呢就是说是你没有给的东西给我，就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就给他回答的。同样的对你，如果你把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就是空性应该存在吧，就这样认为的话呢，这个是不可救药的，就是非常可怕的见解，并在此对此单指不已。而且呢就是他把这个因上面有三种比喻吧，就是很多人执着单空的人呢就是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见解，无论这样一切戒舍都一如既往，要向灵气破除单执实在是困难重重一般，就是这是这个从比喻方面来讲的。正如先觉人当中行密用三法皆为密言，与生意中无有且不可诠释当所要表述的道理一样，因为诸法无有自性，才能使因果以及能作所作当法成为合理。在其他的前提下，如果存在或者是诸法那就自性存在的前提下呢，这些法在任何时候也是都不可能合理的。如果能对原理一切边细的真如法性具有不颠倒正见，就可以用这种摧灭生老的甘露根除轮回的过患，并从而获得恒常离系无主涅槃发生之果位。就是如果我们真正是把这个空性呢就是这个理解为是这个远离一切系论，然后依靠这样的这个证件来进行修持的话呢才这个摧毁轮回的生老死病，最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究竟无助的涅槃。那下面呢就是将就是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因为上述人难以正确测见深层空性之意，这些繁殖顿根者的荒谬见解最终也必须坏坏自己的。如果对方提出怎么可能坏坏自己呢，就像是如果没有播下这个种子只是不能得熟成而已，而对作者应该是毫发无损的一样。就是他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空性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证悟的话呢就是也不会有任何损害吧，比如说我没有这个种下种子的话呢就是得不到收入，除了这个以外怎么回事我这个农民有损害呢，就像这个一样不可能有损害吧，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但这两者之间是迥然不同的，就像不善于住度数以及呢不善于吃民族一样。其中的第一个比喻是说，如果能利用适当的民族，然后这个发药以及他的这个窍诀如你的去这个清浊一些这个毒蛇的话呢，就能就是得到这个毒蛇图上的这个如意珠。反而就是离开了这种方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拉到这个什么这个毒蛇上面的这个如意珠呢就是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是自己呢就是也会损害的。然后第二个比喻呢，就如果如你的这个修持一些某种咒语，然后修持者呢会得到利益的，但如果离开了这个窍诀的话呢，修持者也是造着这个损害。同样的段呢，对诸法次如果单空的见解，或者呢就是汇报这个因果能作所作当一切这样的话呢，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或者呢就是对空性以及空性所依靠的各种法次之这个地势之间，意思就是说空性呢或者空性所设的一切法呢就是完全是一种实有的不空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如来藏啊等等，就是这些呢都兼次之一种这个恒常的这种见解的话呢，从而是空性成为组成什么就长期与体内的这个邪妖一般的。 或者呢说是诸法明明存在，又怎么会是空性呢？并从而造这个设法之罪，就是不是空性啊，我这是空性的话当空啊等等，这些方面呢我相信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就是非常这个需要值得注意，不然在座的人也是现在这个这样的这个精进听书这个众观，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精力，自己在这样的这个山上呢，就是不过现在天气稍微好一点吧，就是但是呢一个冬天一个冬天的这个秋雪，但是秋雪的这个方法没有对的话，那就是到时候对这个空心呢，就是或者是就是因果谋杀的一种见解，或者的话呢就持于一种淡空的见解，或者呢什么都不空的一些见解的话呢，那就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里求学的时候，首先是对自己的这个见解正确，就是这是非常重要。这些人呢就是抱残疏取的将这种淡空空心置之不防，最终呢就是结果必然是自取其亡的。因此要彻底通晓这种朝语却只烧毁顿根者行经的圣妙治法，是极为困难的。偏执这佛陀也因为顾及到这一点，所以不愿意为众生宣说此圣奥法门。佛经当中这样讲的，初有会世尊于方成道事迹，好像那个贤居论当中是这样讲的，佛经他就引用佛经吧，引用佛经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初有会呢，就是他成道不久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念及道：我之圣奥微妙光明法，是非观察熏识者信经，就是我的这个深深法门的话，那不是观察和熏识者，整天都是学移民啊，或者是学实践法的，或者是学一些那个就是不能就是打击你们的积极性，我们这个移民呢，就是下一念就是。然后那个熏识者的这个心境呢，就是布施来今生已入神呢，贤明聪锐智识方可证者，就是如果真正有智慧的人的话呢，才可以证到我的这圣深光明法。于如为人劝说他人也无能解真无我之圣境，总讲损害于我，就是佛陀就是他自己想别人劝说这样的空性的话呢，就最终他们都是不能接受，就最后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害自己，且身为举却若不与智行一事治国，就是而且呢就是对这个大家呢就是升起这个部位啊，还有那个就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心很容易这个升起来的。一是治国我等不惧忌敌安住业显法乐住治中，显法乐住是我们居士论当中也讲过，杂汉词典里面吧，就身心扭住精神后世都安了这种，意思是它是一种这个安了这种这个禅定吧，就是一种三昧定，就是一种三摩耶定。由于神机对真理也有刚才我们都校正，神机逆袭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发心我已得，为随线索也不可证我，孤当无言安住寂宁中。